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如果你常听我这个节目，或者是我这个节目的老听众的话，你大概记得以前我这个节目总是时不时就会穿插一个噪音道歉环节，那就是我会说很抱歉，刚刚外面出了一个什么车子飞车跑过，然后有噪音进来了，有什么鸟在叫等等等等啊，真是久违了。那么但现在你看凌晨四点多我在录音的时候，由于天气还不错，我开了窗，那你就听到夏天的时候到了，外面的青蛙都叫起来，也有些早起的鸟儿呢这时候开始鸣叫，时不时还能够听到远处的地铁的声音开始行驶，大概是准备迎接早上第一批乘客吧。啊，这样好的一个初夏的天气，我们来讲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沉重的话题，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说不定也有很多人会挺开心的。先说一下开心的，主要就是如果我们欣赏我们国家的管制队伍、公务员队伍越来越优秀的话，你大概会很开心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啊，北京市的朝阳区公布了他的公务员的录用名单，那里面呢就发现有一个北大的博士当了城管，北大的博士啊，毕业念完北大当城管，结果就有一阵子的热议，就大家就说怎么会一个北大博士去当城管呢？这是否大材小用呢？于是又联想到去年八月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位哈佛大学的物理系的脑科学博士跟博士后，后来到了南京大学当副教授，最后决定上岸当深圳街道办副主任。哎，对，我刚才用了上岸这个词儿，未免你不晓得，我稍微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如果你去从事民营企业或者民间事业单位的话，那这个从80年代以来我们都晓得这叫下海，但是现在进入体制呢则叫做上岸，尤其是当公务员啊或者国企，这就叫上岸了。还有一件事是去年吧，就是有这么一位，不晓得是不是就刚才我说那位老师啊，就是有一个事情也惹起很多人的关注，就是有这么一个青年学者回到乡下当经济开发区的公务员。但这个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他曾经在国际最顶级的权威科学杂志 Nature 自然杂志发表过论文。那么这几件事串起来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的背景了，就是现在是否有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去扎堆考基层公务员啊？我讲的是真的是从基层干起啊，比如说街道办啊、城管啊等等。当然你当一个街道办的副主任那也不算极基层了，也可以这么讲。这就应了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宇宙尽头是考公，宇宙的尽头就是考公务员。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今年2022年国家公务员报名人数啊，首度突破了200万，这就表明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求学归来，甚至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到一半竟然就想要去当公务员了。哪怕这个公务员的职位我们外面的人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不相配他的学历，你比方说一个北大的博士生去当城管，这个合适吗？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再看看啊，现在很多地方的公务员的招考的标准也的确是不断在提高，你比如说像上海市的闵行区，他的报考公务员的新规定就是至少要有，如果是海外研究生学位制的最少2年，然后毕业学校在各大排名前200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海外念研究生学位的话，你最少要念2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海外念硕士啊，可能有的人就读的是 MA， 就是不用写长篇论文的，不用写一个 thesis master thesis 那种，那可能1年半甚至1年都搞得定的。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越来越普遍了，你比如说安徽也不再接受这个海外留学回来，你说你念了硕士，其实只是 MA， 就是非两年制的硕士，这个就已经不接受了。这为什么各个地方的公务员的学历要求都越来越高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第一步的筛选，就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本科都不算什么了，就我们本土的大学里面念完硕士研究生的报考公务员的也都相当多了。那么以往呢就是海外一等名校回来呢有天然优势，现在呢这个门槛又在上了一个台阶，还必须你不能是读 MA， 还是要读 MPhil， 是两年制的硕士我们才能接受。正好啊，有一个2020年的海外留学趋势报告，我最近看到这么一个报告，里面就说有一半的留学生归国是想要进入体制的，就我们现在海外留学生的数字已经相当多，他们回来呢首先想做的就是要进入体制。那什么叫体制呢？就包含了有 21% 的是要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有 25% 想进入国企，这就叫体制。但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我们平常讲体制就以为直接是去做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国企。严格讲啊，在我们国家里面所有的学术研究机构，所有的大学其实也都叫做体制。所以如果你去做调查，问很多毕业生他们就业想进入体制的话，你要注意这里面所说的进入体制其实也包含学术单位，也就是说比如说可能一个念完博士后的人回来，他想进体制，他不一定就是跑去做公务员，而是很可能是要找到相应的大学的系所进去做研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才说那个南大的副教授去了深圳当街道办副主任，其实这也不叫做进入体制，而是从体制的一个单位进入了另一个体制。那此外呢还有另一个调查，就今年发布的清华北大的毕业生的就业倾向调查报告，就有70%的清华毕业生也是想进体制，这就包含我刚才讲的科研单位啊、国企啊、中学啊等等。哦，说到中学，现在中学的教师的资格的学历要求也是内卷的很厉害，不就是有这么一些博士生或者是博士毕业的人那么跑去教中学吗？而且这里面还不乏一些国外著名高校甚至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人回来也都去教中学。你比如说在深圳赫赫有名的深圳中学，今年新进去担任教职员的老师里面就有相当多都是这种国际跟国内一流名校的毕业生。那这一些现象加起来说明什么呢？在进一步说明之前啊，我们先回顾几个要点，这个要点有助于澄清我们的一般的对于这些新入行公务员队伍的这些精英学生的印象。我看到澎湃新闻做了一个挺好的调查报告，就说其实呢现在比如说就拿北京来讲了，这些朝阳区也好几个区啊，新入职的招录取的公务员，你用的公务员里面其实有相当多都是女性，就我们以往以为担任公务员都是男性居多，其实这几年悄悄在变化，就是女性越来越多，而且在录取的名单中的女性整体也拥有更高学历，比如说140个女性里面有36个学士，102名硕士和2名博士，而68名男性里面则是36名学士、2名双学士、29名硕士和1名博士。可见女性不只是占比比较高，而且女性的学历也比较高，这点并不意外，我们过去讲过好多年了，就是现在一般而言是女性的学历要高于男性，那么所以将来这就业上可能女性如果学历仍然很重要的话，他们会更加占优势。你比如说像公务员，如果大家都想报考公务员的话，如果大家都要拼学历的话，或者学历是第一关的话，那么现在女性绝对会比较占优势。那么第二呢，就很多人以为啊，就我看到澎湃这个报告有一段我就稍微有点有不同的意见，他就说到大家觉得现在的顶尖毕业生是扎堆考公务员，其实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为什么呢？ 他就说在那批朝阳区公布的那个你录用公务员名单里面，就说985高校毕业生共32人，211高校毕业生共71人，境外高校毕业生10人，总占比大约是一半，没有到达顶尖毕业生扎堆公务员的程度。但是我想说啊，这个讲法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报考公务员的人里面，已经考用的公务员里面有一半的比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985、211境外高校，那还不叫做顶尖毕业生扎堆吗？你有一半啊，这是不是很吓人？那么第二呢，我们这个节目后面偶尔就有朋友留言讲到理科文科的问题，有些年轻朋友就其实很想读文科或者社科，但是可能家里面人或者外面都说你当然是要读理科啊，这个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哎，但如果你想做公务员的话情况有点不一样。根据澎湃这份报告呢，他们说发现现在呢选择面，如果你是个你要考虑公务员的招考啊，也是有岗位的嘛。那么什么样的岗位会喜欢什么样的毕业生，就发现呢，按照各岗位的要求啊，有15个专业是最容易就是上岗做公务员的，因为很多岗位都欢迎这些专业。哪些专业呢？其中呢最多的最受欢迎的是法学，再来是法律，再来是工商管理，再来是社会学，再来是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工作。而纯理科理工科的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与土木工程则是排在最后，也就是岗位选择最少的专业对口的科目。那这个可以值得我们思考一下。那么再来我想再回头澄清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一看到那些大学教授或者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年轻学者，比如说曾经在 Nature 上面发表论文的作者居然也去当公务员，就觉得很可惜。我们不是当事人呢，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因为我们要晓得，我以我所知，刚才我说的那位年轻学者，他少年有为，他是硕士阶段就有文章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但是之后的发表好像就稍微有点弱了下来了。也就我们想象一下啊，他如果硕士阶段在 Nature 发表文章，然后来念博士，后来博士后，那么这中间有7-8年或者6-7年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发现他最好的贡献就已经是硕士阶段的那篇文章，之后可能他会觉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你硕士阶段有一篇 Nature 的论文，并不表示你将来就能够进入顶级大学做研究，做去任教，不是的，因为人家还要看你博士阶段、博士后阶段的表现。而且就算你进得了大学，我们之前也讲过，现在大学里面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有多少的青椒啊，就青年教师是活得生不如死，在里面是多么的痛苦，卷得多么的厉害，拼命要做研究拿项目，然后希望能够挤进那个象牙塔间极少的空位跟名额，这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转而去当公务员，是否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呢？或者至少大家心目中进入体制工作是铁饭碗，虽然我刚才说进学校研究机构也是体制，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大学科研机构里面并不是你一进去就会拿到铁饭碗，恰恰相反，你进去之后你最后被排除出来的这个机会可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假如你进了政府部门，哪怕是做城管，不要犯大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基本上你的生活、你的收入、你的以后的职业的规划好像都还是比较稳固的，真不愧是铁饭碗。关于这个现象啊，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对于现在的很多公务员招考公务员的这些基本的学历要求，我是有点保留的。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甚至是开宗明义的，除了我刚才说像安徽、上海闵行这样的各种的基本学历要求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地方都只针对双一流高校招聘，这其实是个唯学历至上的一个做法。 我对这一点坦白讲是有点保留的。虽然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觉得考高考、读书、读大学、考研，然后一路上去是一个我们改变我们人生途径的，如果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而且呢，在这个过程考出来的孩子也好像说明了他的某种的基本能力。但是做公务员是否是只需要看学历就够呢？我是很有保留的。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其实有很多不在双一流的名单内的高校的毕业生，其实也可能具备相当好的从事公务工作、政府管理工作的能力。我们现在政府的工作或者公务员的这种能力跟各个学历的要求是不是能够百分百匹配，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疑问。就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以前我也面试过一些人，请过一些人帮忙做事，我并没有感觉到在所谓来自一些普通的学校、普通一点的学校毕业生就必然表现要差于名校的毕业生，我觉得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我恰恰相反，很有幸的找到一些同事，他们可能毕业的院校不一定是这些双一流院校，但是他们后来往往能够承担大任。这我们都知道，你念书的时候的成绩怎么样，跟你后来的工作的表现怎么样是不一定能挂钩的。尽管我们都觉得学历好像能够说明一些基本水平，这就好比古代的科举啊，我们看清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科，尤其到清朝的时候那些八股文，我小时候常常不懂啊，这个八股文凭作文啊、而且是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八股文大概怎么回事，我就不多说了。凭着这种非常莫名其妙的作文，凭什么用这个来选择治国平天下的官员呢？但后来我发现了，就是这种考试如此的古灵精怪，如果你都能够考得还不错的话，这说明你的基本智商不错。其实我就后来我了解到，八股文考试是某种的智商测验，也是某种的应变能力跟这个通史的处理能力、综合能力的一种指标。就如果你这个考，你连这么莫名其妙的东西你都能考好，那将来呢，你要帮政府做事，轻车熟路不是问题的。那再来啊，就我们还要看这些个案，比如说有些名校毕业生，甚至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去教中学，这又很不好吗？这其实也不是很不好啊。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基础教育里面我们有个迷思，就以为当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就不一定是一个学历需要多高的一种事业。但你想想看，一个年轻人，一个未来的公民，他在成长阶段所受的教育难道不是影响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环节之一吗？如果他在这个阶段能够遇上好老师，先让我们假设学历高的人比较有机会当好老师的话，他们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吗？事实上我们常常艳羡的很多的教育发达的国家，比如说北欧那些国家，或者是有一些国家也很奇特的，像法国这些国家，里面中学老师里面就有很多都是博士生，甚至是继续当中学老师之余还在从事学术研究。如果你熟悉法国现当代哲学史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在20世纪初跟早期的时候，有很多的著名的哲学家其实政治并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在中学教书，那当然是因为法国中学就教哲学的缘故。那么话再说回来啊，就是到底公务员现在如果新入职的公务员普遍学历都这么优秀的话，那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可能你乐观联想，那就是我们将来的政府部门各方面的人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出色了。你比如说如果连城管都有博士生的话，那么是否表示我们的城市管理有可能更加的文明，或者更加的有想法，更加的先进呢？这个我不敢讲。但是你也知道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从文革到现在，文革结束到现在， 是一步一步的发展，关于教育，关于各方面是越来越好的。于是就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想象早年担任领导人的人物，他可能不一定有今天的这些刚入职的年轻人，刚入职公务员队伍的这些年轻人学历那么高。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高层的领导，他的学历可能不如他底下管理的这些人。那这能够就说明他是一定比底下他要管的人还要差吗？这不一定能够这么说明，对不对？当然也有些人会看到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里面有特别多高学历的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前两天5月14号的时候，越南总理范明政，越南最近不是挺红火吗？就大家都说以广西的经济体量，今年做到了它的这个出口超过了深圳，甚至逼近广东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很关注越南，好像越来越多工厂搬去越南，越来越多资金投入到越南，很多人看好越南。那么正好就在这个当口，越南总理范明政带着他的政府部门的几个部长官员访问哈佛大学，并且在哈佛发表演讲。那么在他的那场演讲里面，哈佛大学有一个学院叫做肯尼迪行政学院，这个学院蛮特别的。这个学院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那种学院，它是专门为了全球各地的公务员做培训的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呢，就云集了全球各地，真的是什么国家的人都有，包括我国也是，就很多人去那边呢就念硕士。那么一方面学习公共管理的相关的知识理论跟最新的研究跟技巧，同时呢还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官员跟公务员的交流。你想想看，说不定哪一天你在一个国际场合上，或者国际的会议上，外交场合上，对手或者你的伙伴，别的国家的同行，可能都是你当年在哈佛肯尼迪行政学院里面的同学，或者是师兄师姐，这都有可能的。哦，我讲回这个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越南，他的越南项目的主任就介绍啊，范明政带去的这一个越南的政府官员团里面，他的越南代表团当时有9个部长在场，有6个就曾经在哈佛念书，其中就有一些是念这个哈佛肯尼迪学院。那么于是我在网上看到，我们有一些人呢就在说，哇，那越南现在好厉害啊，这个部长里面就有6个是哈佛的毕业生，那这个国家看来前途不可限量。那么这也是一种以为学术经历好或者学历好就必然能够是精英的想法。而在全球贯彻这种想法过去一直以来很有名很彻底的，那就要说到新加坡的长期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新加坡曾经在我记得80年代90年代甚至直到现在，我们国家时不时就会有人就提起要学习新加坡，特别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表面上形式上是一个英国始源的那种议会民主制度，一个西敏寺制度，但是我们又发现很奇怪，他人民行动党是建国以来就长期执政到现在，他是全世界所有走这套制度议会民主制度里面的最长寿的一个执政党。那么然后很多人又发现，新加坡虽然长期是一党这样执政，但是他好像也高度的廉洁，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贪腐的问题出来。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很多人在议论这点怎么学习他们。然后同时又注意到新加坡的政府特别高效，人民行动党呢也好像还真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做的各方面都挺好，我们能不能也参考一下他们的做法呢？虽然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自己认为啊，这个新加坡跟我国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主要是新加坡小国寡民，而且它的这个政党也确实相当独特。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政党啊，你都希望自己的政党壮大，要欢迎就是认同你政党理念的人加入你的政党。你比如说像中国共产党，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政党，那这里面就很多人是年轻时候就有志入党。你要知道人民行动党很特别，人民行动党你上他网页看， 你是查不到怎么入党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入党。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希望我在新加坡的朋友，尤其是人民行动党里的朋友，不要这个听了不开心啊。就我常常觉得他们简直像是一个秘密会社，他的党员的身份往往不是那么公开的，他不是故意保密，只是他故意没有刻意公开，是很奇怪的一个党。这个党常年执政，然后在掌握了新加坡的几乎的一切，但是问题是你搞不清楚怎么申请当党员，第二你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党员，说不定你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人是党员，但他不说你也不知道，有一天他忽然出来担任要职，你才发现哎呦，原来他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党的党员。其实是因为这个党啊非常注重党员的质量，他把所有的党员呢分成几个阶层，首先是预备党员，再来呢就是普通党员，然后再来呢是预备干部党员和正式干部党员，分四个阶层。要入党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申请，只不过这个申请的门道你得有办法，你得找一找。然后跟着呢，你还有介绍人引荐，这个介绍人可能就是些社会名流精英，当然也还包括现在的党员，尤其是可能是正式干部党员的话，那就最好。那这个体制就有点像我们香港那个赛马会，或者香港会，也很可能像英国的那种传统的俱乐部 Gentlemen's Club， 就是你要加入成为会员呢，那你是需要申请，然后还要有介绍人引荐，然后在这个组织调查没有其他问题，比如说犯罪记录之后，然后再来呢经过中央执委会投票，你才能够成为预备党员。然后你进去之后，你要努力两年，表现出你有贡献，然后再由一名中央委员推荐，然后执委会投票通过，才能够成为干部预备党员。这个干部预备党员还有进一步考验，这个考验通常就是丢你去一些选区去工作去选举，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希望你是一个能够透过这个阶段呢去认识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因为你在地区当议员要竞选要工作，你就天天跟那个地方人来往，你要了解他们实际面对的问题，了解民间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你本来就有精英的资格，现在又知道民间疾苦了，这时候剩下来的人就能够成为干部党员。这干部党员呢，大概是他全部党员里面的1%的比例才能成为干部党员。那他的党员数字有多少呢？整个人民行动党党员数字据估计应该是在15000人左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你如果说我想入党，那么我还要有介绍人引荐的话，那就表明你本身就已经是个精英。这个精英可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你大学念完回来或者你名校毕业你就当然能够是个精英，不是的。我们看一看新加坡现在的内阁里面啊，有相当多的官员跟部长，他们都是人民行动党党员啊，他们呢都是相当多的人，他并不是一来就从政，并不是一来就成为公务员。新加坡恰恰是走的英国式的体制，他的公务员是不能有政党背景，就假如你原来是当公务员，那你就公务员这条路就走到头吧，你就不可能加入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党员也不能够做公务员。但如果你是个公务员做久了，比如说你今天做到一个很高级别的公务员，然后你不干了，我现在来入党要来从政了，比如说我要参选当议员了，要当国家部门的部长或副部长，这时候啊，你反而是可以有机会加入这个人民行动党，因为你已经凭你的公职表现证明了你是精英。那另外我刚才说那些部长，现在有很多人你发现他的背景啊很奇特，他并不是一开头就是从政，他很可能是先从商，有的人是医生，有的人是大学老师，是在他的事业中途的时候才决定转轨进入人民行动党，成为将来的干部党员，成为治国的精英。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愿意放弃自己原来干得不错的事业而入党去从政呢？那就说明他们要不就是已经觉得自己的事业干得差不多了， 那么钱也都赚了，那么地位也有了，这时候呢是时候呢为国家付出了。又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我就有朋友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是个社会精英，你比如说你是个大律师，你是个很出色的医生，做到医院副主任什么的，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些人来找你了，那这些人可能还包括你的朋友，他今天我说，哎，文道，我跟你讲，其实我是党员，就搞得有点像地下党，跟你说我是个党员，我们观察你一段时间，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人民行动党，为新加坡付出血与汗呢？等等等等，然后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你看到新加坡就是一个很精英治国的这么一个，这个人民行动党是个典型的精英党，跟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是个大众党，就我们代表人民大多数，所以我们的党员是应该来自各广大阶层的。那人民行动党的整个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是相反，是精英政党。那么我记得有个国内网上流传很多的一个段子啊，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就好像有记者在批评这个新加坡呢，很独裁，说你看这个李光耀，然后后来呢中间隔了一个吴作栋之后，又把这个大位传给他儿子李显龙，这不是你们李家全干了吗？这怎么行呢？然后这个新加坡有一个好像他们那个智囊，高级智囊就回应，就说那你看我们李光耀，他当年在英国的 LSE 就伦敦政经学院念书，后来念的是剑桥法律系，是个律师。他的儿子李显龙呢，则是剑桥三一学院数学一等荣誉毕业，还拿了 Senior Wrangler 的荣衔。Senior Wrangler 是什么？就是剑桥数学系的第一名的尖子，然后再到了哈佛念硕士。你看，这并不是我们就觉得就只有他家能做领导人，而是他家人太优秀了。他李显龙之前那一位总理呢，吴作栋呢，则是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威廉士学院的硕士，本来呢也是真的想要做学术工作的，回去念博士，但是就是被政治耽误了，就是由于要报国，那么没办法，就放弃了自己的学术梦想。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李显龙呢，他们人民行动党已经选出了他们第四任的领导了，这个将来的接班人那就会是黄循财。黄循财呢是在美国的 Wisconsin， 就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念本科，这是顶尖的公立美国的公立大学，然后又到了美国的另一间公立大学非常优秀，就密芝根大学的 Ann Arbor 那边那个分校念硕士，然后也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念了一个公共行政管理的硕士。那么他们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班底来治国，这是个精英治国的一套的逻辑。那如果我们现在也期望我们的公务员也都是这么优秀的话，就学历上是这么优秀的话，这是否表示我们也希望将来走这么一条路呢？那看来呢是不容易的，因为到底我们需要的公务部门的人还是相当多，并不可能完全都是按照这种逻辑来招人。而且我要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刚才说有这个博士去当城管，这是不是大材小用，资源错配呢？我有点怀疑啊，就我不敢肯定，那一位博士生做城管这个工作，其实他的身份可能是个选调生。我不知道你听过选调生这个东西没有，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我稍微讲讲这个背景啊。就其实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报告，就清城清华毕业生希望进入体制，他们最想拿的不是一般的体制，而是选调生。选调生是什么呢？他跟一般公务员是不太一样的，这一点上可以跟我刚才讲的人民行动党的普通党员和这个干部党员的分别是有点可以类比的啊。那这个选调生呢，其实最早是上个世纪，就二十世纪60年代，就当时呢中央呢开始起草一个文件，就开始出现选调生，意思就是各个地区的比如说省啊区啊市的党委组织部会到高等院校找人，就找一些品学兼优的应届的毕业生到基层工作。请注意，你成绩很优秀很好，我不是一进来就让你进入一个中层的干部的位置，那是不可能的，我把你丢到基层。为什么呢？你只有到基层，然后你才能够了解基层的情况， 一个干部，好的干部必须是从底下这样子磨练上去的。那么但是这个做法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就中断了，我们也都晓得怎么回事。一直到81年的6月11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那份著名的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废除掉了干部领导实际上当时有的终身制，要把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改一改，然后要求各级领导人员要更加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于是这个选调生的工作又重新开始了。那么你比如说当然也有中间有个变化，2009年的时候选调生政策又做了一个调整，就你本来是刚才讲是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招考，结果变成主要是从具有2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以及其他到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中招考。那么这就接上了14年开始的那种大学生春官的这个潮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现在一个博士毕业生，北大的博士毕业生到了城管，这很可能这是进入了选调生的一个轨道。然后你现在是在基层历练，并不表示就是要你来当城管那么简单，而是要从这上面要再拔上去的。这种选调生呢，跟一般的公务员是不太一样的，他的选拔过程、培训的过程都比较严格。为什么呢？因为选调生是一个希望将来你能够做党政领导干部，你现在是个后备人选，是要把你往一个优才的方向来培养的，就跟普通只要面试笔试的普通公务员啊，也不需要党组织推荐那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刚才好话都说完了，现在回头要讲，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个大问题，是怎么回事了？首先我们要知道，你个人，你无论你有多高的学历，你本来在做什么样的学术工作，你忽然之间你想要进入公务员，甚至把你当选调生也好，你是一个从基层干起的人，这是你个人的抉择，什么大材小用也好，这是你不用理人家。但问题是，我们要回想一下，一个年轻人念书那么多年，然后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都是用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个资源如果是在国内念书的话，可能是用了我们国家的资源，是我们纳税人交的钱。如果是在国外，他如果不是凭奖学金，那可能是在家庭培养的资源。这么多的资源投注进去，我从集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到了最后，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一个人，念了一个很专门的学科，他回来做的是一个与他的学科完全不搭干的事情，这是不是个问题呢？从个人角度来看，不是问题。我从来觉得你念什么，你甚至念到博士也好，你专业是什么，跟你后来要从事的工作之间不一定要直接挂钩，甚至往往是不挂钩的。但是从集体的角度来讲，这就出现了一个资源的问题，资源分配问题。我们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培养了这些孩子，他可能是在国内的双一流大学出来，也可能是国外的精英大学回来。那这些人回来之后，这种资源上面怎么样能够不错配或者不浪费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要知道，在2021年啊，我们也就去年，回国的留学生就超过100万了。那么这100万人挤进来加入这个就业的竞争，那是个什么情况呢？你知道现在很多海归回来啊，他们自己形容自己是海归废物，简称海废。意思就是说回来之后发现居然是失业，在外面不好找工作，就不留在外面了，就回来吧。但回来之后发现一样不好找，甚至更不好找。我们也晓得，就2022年，就今年，我们的应届的大学毕业生是首次突破1000万人的数字，是1076万，这是破纪录的数字。那么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涌出来，就有一些回国的留学生进来，那么他们要求职要就业，这个竞争是不是很大呢？你可以看到，智联招聘他们做的一个毕业生就业指数的调查，是从2018年开始的，在今年的第一季啊，他们这个就业指数是降到历史最低水准，那就表明这些毕业生现在找工作很难。我们知道本来金三银四啊，现在都过了，金三银四就是求职 跳槽的好季节。那今年很多人都慨叹，现在五月了，今年的金三银四好像没了一样，不见了。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要求职的话不能够等到毕业之后才开始嘛，三四月就要开始动手了。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太淡了，好像没了。那么接下来金九银十行不行呢？现在的经济情况看来也很困难。就还是刚才那个智联招聘做的调查，他们这一届的毕业生，他们的月薪期望是6295元，也是历来最低的。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大背景那当然是我们现在经济情况不好。你比如说本来有些学生毕业或者海归回来，他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有一个栖身之所，除了直接进入教育部门工作之外，那就是去做教培。但我们知道教培整个行业已经完蛋了，不见了。那么所以现在变成了就是也没有了这个中间的过渡阶段。本来这个过渡阶段如果干得不错，说不定他把它当成终身职业。那如果还有很多人是想当老师的话，你现在进不了教培，那就更加只能去竞争中小学老师。所以这个现在的中小学的教职的竞争也比以前激烈。然后我们再看整个国家的就业情况，在今年的三月份，我们18到24岁的失业人，我们的18到24岁的人群的失业率达到了16%，达到了16%。那么这种失业状况是怎么来的呢？这种就业困难、寻职困难，然后考公务员里面的学历的内卷，这种进入教育体制要教书的这个职位这么竞争这么激烈，这其实是整体经济情况的一个反应。我们晓得去年到现在不是很多互联网大厂裁员，然后还锁掉了 headcount， 就不再招人嘛。那么就算他后来再招人，我们要注意这个招人也很可怕，他是把一些还不到35岁的一些员工给裁掉，再换一批新人进来，那去干回同样的事儿。那对他们来讲，他们要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进了一个大厂工作，你干到30岁出头，你以为你这辈子就这么下去，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你干久了，你的创造力也差不多了，你也都被剥削的差不多了，你也油了，你可能会怠惰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你薪水反正也不断的增高，福利不断增高，干脆把你裁退，我再招一批新人干同样的事儿，要他的青春，要他的活力，要他的卖命，薪水还比你低，是不是？那么难怪最近有很多大厂的青年啊，就觉得去年前年的我们大家不都在骂996吗？现在回想起来，莫非996真是一个福报，能996就不错了。那么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大厂的各种福利也在逐渐消失，那么首先没有的就是下午茶，再来是住房补贴，再来是晚饭，接着是纸巾，什么东西都在不断的减缩。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能这么做，那当然是因为他就算这么做你还是想进去。而他要这么做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当然就是他们的情况也很恶劣。我们知道去年到现在有多少产业遇到了重大的打击，那在这个情况下啊，不只是应届的毕业生或者这两届的毕业生很苦，在我们经济开始下滑的阶段，多了这么多的供应，学生的供应要来求职，这个竞争很苦很内卷。但另一方面则是很多中年的人，比如说30出头到35岁的人，到遇到了一个提前来到的中年危机。当然最近我们也知道就这两天啊，就国家也开会，那么就提出了对于互联网经济，对于平台科技的方面呢要给予帮助，那么原有的整顿措施呢也会稍微缓和温和一点，那么使得一些公司的股票呢又上扬了，整个指数又回去了一些。但是我们都希望这是整体的经济情况有可能越来越好，但这些话我就不再多讲了，因为再多讲呢，难道我真的要转型当财经博主吗？一来我又不会，二来其实风险也很高。但是我想说这种感觉我们大家都有，就是今年的这种苦况， 不止这些应届毕业生，不止这些海归，不止这些有中年危机的大厂里面的同学们，你去看看，比如说就在我录节目前几小时，我就看到大一发给我一条微博呢，就是中国新闻网的微博，就说到5月17号的晚上，北京市有一间涮肉店，那么在现在不准堂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容纳31名散客在里面吃涮肉，结果这个老板就被抓了，行政拘留。我看一下这个微博底下的评论呢，最热的是什么？我数一数给你看啊，就可能生活太难了吧，没出事就算了吧，都不容易，小微企业商户太难了。然后还有人说理解政策，但是实体店怎么办？活不了了。然后再来还有人说没有影响就别处罚了吧，疫情期间生活真的不易。然后还有人说这是走投无路下的铤而走险。说实话我觉得老板太惨了，实体经营成本很高吧。然后又有人说这停业要1个月了，这就2个月没工资了。这些评论很有意思啊，因为以往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新闻网站上面微博上面公布说有什么人犯法被抓，那底下出来的评论排置顶的一定排头的，最多人点赞最多人转的一定都是说支持这个，要支持国家依法行政等等等等。但这回不一样，就这个小新闻啊触动了很多人，变成一个很热的一条微博，就大部分人的心态都像我刚才念的那些那样，都是同情他，都是这是一个犯了法的一个涮肉店老板，但大家反而同情他。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绪，我觉得应该很能说明一些事情了吧。说到这，我们今天就来回应一些朋友的留言了。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恰好就是讲的是跟我们刚刚说的事情呢有些关联的。比如说有位朋友叫 Permanent， 您就提到最近听我的节目的一些感触。原来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马上就4年的，因为疫情导致自己行业崩塌的一个怨妇，你说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就提到了年轻的时候自己怎么骂学校，然后又提到了我们上回讲菲律宾的事件等等等等。那么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你这段留言的最后一点了，我们特别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说我所在的影视行业今年算是彻底崩溃了，原本我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制片兼编导，结果计划中的项目全黄了，走投无路的我至今为止找了快4个月全职工作，到落笔这一刻还没找到，现在有可能被迫去做抖音短视频，虽然自己痛恨那些东西，但可能也要被迫为了生计成为自己讨厌的那个人。你想问我怎么看电影工作者工作降级到抖音呢？虽然你也可能就说哈哈哈，说实话我也不懂，但你都不知道，对我们这些迷茫的晚辈来说也是很有用的。写得太话痨，望您多担待。别这么说 Permanent， 我非常同情你的处境，我也算是半个影视行业的一个员工吧。是的，今年的情况确实是很不好，我们都知道，这也不用没什么好隐瞒的，不用刻意去正能量。如果要鼓励你的话，我会说我们可以这么看啊，就你注意影视史上有相当多重要的人物都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就是要工作降级，或者甚至要做一些自己很不开心的事儿。你知道吗，像日本啊的影视业里面，就这几年还稍好一点，前些年最糟糕的时候啊，我见过有一些在大学电影学院里面教摄影的老师下海跑去拍 AV， 做 AV 的摄影指导。那么你说这叫不叫降级呢？这是很厉害的降级吧。但没办法，就我们你始终你吃这碗饭，然后你这碗饭没了你就要想办法。我觉得生活下去就像你讲为了生计，有时候你就必须成为自己讨厌的那个人，这是很困难的，我们大家都没办法。我们唯一能期望的是有一天也许我们能够再有走出来的时候。影史上面就有很多导演年轻的时候都拍过黄片了，记不记得我之前讲教父啊，那个 科普拉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拍过一些，参与过一些情色电影的创作，那都是这样的。就我们，你可以拿他们当榜样，给自己一个，这是一种正能量的安慰吧，能不能这么说呢？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手机号码是165开头尾号0291，你说我目前供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具体负责的是内容审核工作，每天工作我都处在一个极度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我要像飞出个未来女主讲的那样，我要为我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我又极度不认同我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每当我鼓起勇气准备离职的时候，上司又会和我谈话，告诉我现在的工作是维护产品安全，而不是像1984里面的赛麦或者温斯顿。但我内心知道我就是在做赛麦的工作，我很痛苦，但又不知道如果辞职了还能做什么呢？疫情当下工作难寻，苦于自身除了这份工作很难再找到其他的活计为生，但最后又怕自己成为薄荷糖中的薛景求，所以想我帮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啊。我怎么知道呢？坦白讲，我也想不到你有什么出路，因为我不了解你的能力跟你的机遇跟你所在的地方的那个工作机会。我大概了解你的这个心情啊，但首先讲一讲，就其实现在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国内最劳动力密集、最有希望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工种就是内容审查，因为我们知道内容审核现在是高速成长的一个我国的一个行业，在创新科技里面都相当重要。那你好在你赶上了风口浪尖，在这个就业大潮里面能够做内容审核，我觉得很多人会很羡慕。那当然要不然换另外一个工作，那就是去做这个核酸检测。这两样都是劳动力密集，目标其实也都很相近，就是要稳定、维持我们国家社会的安全稳定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知道你可能会并不认同你每天工作，你可能觉得你要省了很多你就不必要省的东西，要把很多你不认为是问题的事情看成是问题，那怎么办？我觉得你若关心的是你个人的心智问题的话，我的建议是你只能够随时的要批判自己所干的事儿。那长久下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分裂呢？那就等将来你觉得这个分裂大到了一个难以弥合的地步再说吧。事实上我看过一个报告，就是讲很多做内容审查的年轻人其实都干不了很久，那主要就是因为再干下去就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分裂的问题。那所以你现在开始有这个想法，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准备了。但问题就像你刚才讲，现在这么困难的阶段你能怎么办呢？我们上回提到大学的教育，还有一些现在思政课内容啊。说到这我要特别提出一点，我上回提到一间大学的大学出版社的一些思政课内容，结果让一些人就觉得挺可乐的。我这里要特别澄清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一个大学的出版社跟这个大学实际的学术教学表现之间是两回事。就我上次提到那间大学，其实我恰恰很喜欢那家学校，我以前还去过他们学校演讲，他里面很多老师都是我的朋友，甚至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我对那个学校完全没有任何意见，我甚至很喜欢。我只是说他们现在可能他们的出版社单位也是必须要符合规定做一些什么的事儿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这有位朋友叫小虎跳，你就说到想起自己十几年前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辩，最后老师直接训斥我做人有问题，应该看看怎样为人处事的书，并告诉我在大学里啊，学生是弱势群体，应该安分点。当时课后有些害怕，回到宿舍舍友们正在安慰的时候，接到辅导员电话要约谈，心情忐忑，走进办公室才知道是正常疏导，没有处分。但一周后我申请的德国交换课程就被取消了，十几年过去，现在想来依旧有些伤感。哎，现在是这样，就很奇特，就老师怕学生举报，然后反过来呢，这个学生现在也要特别安分。当然您说的是十几年前，但现在也一样。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现在很多学生，尤其是毕业生，因为你希望有好的工作好的前景，那你学校里面安安分分的成绩很好，然后你能够顺利保研什么的就最好不过。 那么出来工作也是要越听话越好，越乖越好。那么这样子，因为工作已经很困难了，这个经济不好，求职困难的时候，其实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这样的社会也很稳定，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乖乖的，就安分守己，学生乖，老师乖，年轻人也乖，那么出来打工的人呢也乖，这挺好。好，然后呢，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叫定影卷三，我上次提到一个关于中学里面学生打老师的一段话，你说我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一次我主要是提到，就我们有时候也要同情一下年轻学子的处境。那么但是你就说到现在社会教师已经不再有天地君亲师这种神圣不可侵犯崇高地位，老师和学生已经形成了不同传统的新型关系，那么有些地方甚至把教师定位为服务性行业，既然如此，就应该通过立法赋予教师这样一个劳动者合理的权利跟义务，当教师的合理权利被侵犯时，就要和其他人一样通过法律法规解决，对待成年学生追究他作为成年人责任，对待未成年学生要追究他监护人责任。事实上一个熊孩子背后往往有一个熊家长，那么作为教师固然应该菩萨心肠，但法律也应该给教师以金刚手段。我一方面同意您的讲法啊，但我要先澄清一下，我上次并不是说学校有一些学生打老师，那老师就应该都同情他，都应该接受，不是这样。我说从一个教师的心情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尽量教导好每一个孩子，哪怕是学生有暴力倾向，越是有暴力倾向我们越要教化他，是不是？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这并不表示学校里面的暴力就是合理的合法，当然不是。我们不要说打老师这么极端，就学生之间的那种欺凌现象，这绝对是要制止的，特别是我觉得已经需要有法律工具，而我们现在也在逐步具备。如果打老师的话，那就不用讲，那个是成年学生，那就是成年人的法律责任，未成年学生那恐怕也是要有个办法，而学生之间的欺凌那更加是需要处理。只不过这种处理归处理，我们另一方面还是希望能够在学校里面的学生是能被教育好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这么讲是否比较完整一点。那另外我也觉得老师不能够只被当成是个服务性行业啊，这种讲法我一直都不太赞成，那可惜今天时间不够，我将来有时间再聊这一点吧。那么而且我觉得您提到这一点跟这个老师的合理权利是否被侵犯，我觉得是两码事，就老师不必是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他在学校遇到问题，遇到暴力问题，同样作为一个公民，在法治底下他就有理所当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不是这样子呢？好，那么再来有一个朋友的意见也跟这个相关，就是这个朋友你的名字就好沮丧，叫饺子和醋一起没了。你说我现在是个高中生，在面对自己和老师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和相关任课老师探讨我的看法，并且都会把我看法背后的依据和我找到的相关信息陈述给老师，希望解决我的疑惑。但我学校的老师不太支持我的做法，也不太认真对待我的问题。他认为这些是相关研究人员、相关专业的人做的事儿，叫我不要这么钻牛角尖。听他这么讲，说实话，我挺难受的。我觉得我的陈述是有逻辑的，并且找到一些其他对这个问题有了解的人的意见作为观点佐证，为什么还是得不到相应的认真对待呢？不过可能应试教育不太强调学生对所学知识背后的深层理解吧。很感激你的留言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我只能说老师现在也挺累的，我们能够同情一下，可能这些老师并不是不想认真，而是他的精力时间使得他没有办法很认真的对待你的这些意见跟看法。但当然我还是觉得老师是不应该说一个学生有一些看法时候说这个你不要钻牛角尖，这些东西交给专业人员才做，你怎么知道你的学生将来不是一个专业人才呢？就一个年轻人受教育过程中，我们鼓励他天马行空，有各种想象，各种好奇心，以及好奇心引导的各种问题和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所得的发现，这是教育应该鼓励的事情。我赞成你的看法，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 优秀的年轻人进入教育体系之后，以后会不会不一样的，我不肯定啊。但我回想起我自己念书的时候，有过一个经历，我终身难忘，就是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那么要考试要答卷，那么我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教科书跟老师上课讲的东西我不能完全同意，或者觉得还是有所不足，甚至觉得有点肤浅了，所以我就自己用我的方法来回应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关于科举制的。我记得当时我采用的是我读到的那个年时候很年轻读到的许卓云先生的一些关于科举制度的一些的文章，一些论文，那我就引用了许先生的一些的观点在我的答卷里面。那如果按照标准这种应试教育，你答的东西不没有没有你就你没有达到那个老师要的内容或考试要的内容，你那个分数是不行的。但结果我成绩也过了关，然后那个老师事后还来跟我讨论，就很好奇我怎么会去看许卓云先生的书，然后跟我讨论历史学历史观等等。然后最后呢他跟我探讨完一轮，还介绍我看一些别的书籍，鼓励我以后跟他继续聊这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东西。但最后他还是会劝我，他说，哎，但是你知道文道考试就是考试，你现在学校里面遇到我也就算了，你将来要考公开试你可别这样。这但我很感激很感激这位老师，是不是就他该做的事儿都做了，又要我好好的应试，但同时呢也不抹煞我的这份对中国史的某些东西的好奇心跟自己的阅读的爱好，还鼓励我，让我很感动。哎，这么多沉重的事儿，讲点开心的东西。有位朋友叫袁，你说最近我的埃及朋友帮我寄了一本阿拉伯语原版的巴哈塔希尔的著作《日落绿洲》，很开心。我想把这本书推荐分享给你，因为每次都是你向我们推荐书，很少有人推荐书，你的粉丝推荐书给你了。巴哈塔希尔是埃及著名的左翼作家，被誉为阿拉伯的哈代。我猜你是知道他的。他的历史小说《日落绿洲》是以19世纪末艾哈迈德·奥拉比反英反封建的民族革命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马哈茂德·阿兹米上校的坎坷一生。小说表现了阿拉伯人在全球化浪潮下遭遇到新的民族宗教矛盾。这本书推荐给道长，也推荐给大家，希望道长读完之后也能分享给更多热爱阿拉伯文学的读者。如果道长已经读过这本书，那就更好了。最后也期待《一千零一夜》早日回归。谢谢您袁，这本书我听过，我也听过这本书，但我从来没有读过。您这么一说，我可能真的要找来读，但是很可惜我不像您懂阿拉伯语，我大概只能读翻译本了。哎，好可惜啊。说起来，其实我以前做《一千零一夜》的时候，曾经想过要好好的用几集甚至一季去介绍伊斯兰世界的经典作品，从最早的《古兰经》，然后《伊本巴图塔游记》，一直到现当代的伊斯兰文明地区的一些的著作。但很可惜啊，就我们都知道，因为《一千零一夜》后来没了嘛，那就很多人希望回归。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归了，这个就没办法。但没关系，我将来有机会还是会想试图去做这件事的，说不定就在我们这个节目八分阵里面，对不对？好，那么再来呢，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年轻的世界。你说到菲律宾的政治家，因为上回我们不是讲菲律宾的政治奇幻故事吗？你说到菲律宾的政治家，印象最深的都是女性，除了伊梅尔达·阿基诺夫人外，还有阿罗约。想请问一下，菲律宾相继出现多位女性政治家，有什么特殊原因吗？是这样的啊，就不只是菲律宾，你仔细再看的话，在东南亚不少的地方，包括南亚，你比如说像印尼，你比如说像印度，都曾经出现过一些女性政治人物，甚至做国家元首的，还有巴基斯坦也是啊。这个东西啊很有趣，它其实是不只是菲律宾，而是东南亚跟南亚有在他们如果采取现代的这种民主宪政体制，有选举的政治的话啊，他们的出现一种很特别的变体，就是家族政治。当然菲律宾的那种政治豪门的情况是特别夸张，但是我刚才说到其他国家其实同样有这种家族政治。 的情况。而我们说到这些女性，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社会特别尊重女性或者特别喜欢女性领导人，而是这些女性就像您的这个留言后面有位朋友叫朱朱凡，他讲的他们是家族政治的代表，其实他们是一个家族政治的一个代表。那么这种家族政治跟现代民主体制的混合，同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在日本看到，日本的这些领导人很多的时候都是几代都出领导人的一个家族出来的人物，甚至是地区性的，就有些地区有些日本有些县是常年出政治家的，出政治人物的一些县，然后有些家族是老出政治人物的。那么只不过日本比较特别，就是日本没有这种政治家族的女性代表，但南亚跟东南亚就有。那这个情况呢也很值得将来找机会好好聊一聊。但是还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跟我们现在比较熟悉像北欧的那些女性元首，比如最近芬兰跟瑞典不是都宣布要加入北约了吗？因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那我们都注意到他们国家的元首或者是执政者都是女性，那有时候是整个内阁班底绝大多数是女性，那种情况跟我讲的南亚东南亚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那边的女性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比较现代一点的，就女性独立，女性参政。那么我们讲到东南亚南亚这些，很多时候是带着整个家族的一个背景的，那情况是有点不同的。那么这个问题蛮好玩，但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给你听一首我最近听到很不错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音乐吧。这个专辑呢就是爵士乐里的吉他大师 John Scofield。 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不出这个唱片我都没想到。 John Scofield 已经驰骋乐坛半世纪了，贵为一个当今的世界上少数的爵士乐吉他大师之一，他居然这时候就刚刚上个月才出了他半世纪以来第一张完全的独奏唱片，他的 solo 唱片。这个唱片就是干脆是同名唱片，就是他本名就叫 John Scofield。 里面有一首歌呢，就 这整张专辑都很有意思，都有一些一半是他自己的创作，有一半是他回顾自己的吉他跟爵士乐的根源，追溯到他年轻的时候听到那些早期的摇滚乐蓝调，也就布鲁斯以及一些很经典的爵士乐名曲，比如说现在这首1943年为了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所写的 It Could Happen to You。 你可以在这首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 standard 乐曲里面看到 John Scofield 的吉他的特色，那种阴沉的剧烈的跳动，还有他那个惊人的节奏的变化，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曲子，我们来听。Thank you.